熙皇帝摆开大驾仪仗前往承德避暑山庄，可是天公不作美，车驾过了密云就开始下雨，后来变成雨夹雪，几千人马带着辎重在泥泞寒冷的燕山古道上整整跋涉了七天，终于到达了承德。内外蒙古各个王爷十天前就已经赶到了，都在自己的行宫等候天子大驾的到来。承德这座避暑山庄始建于康熙22年，到康熙43年已经初具规模，建造的气度宏伟壮丽，内设12处行宫，西北金山，东北黑山为山庄的屏障，正南设有中立、德惠、封门三门，这三门以里那就算是禁院。因为康熙早就下了旨意了，说承德避暑山庄啊，以后每年至少巡幸一次，除了在这狩猎之外呢，还要在此接见内外蒙古的台吉、王公大臣、青藏红黄喇嘛、教主以及外国使节。所以就在修建行宫的同时，漠南漠北蒙古台吉、王公、什么青藏红黄喇嘛、教主以及朝鲜使节也在这个地方各选地址建设了不计其数的驿馆别墅。一些精明的商人呢，看准了这是块风水宝地，也在山庄四周啊营建了好多的店铺房舍。这才十几年的光景啊，昔日还是满目荒凉野草丛生的热河之滨俨然成了一个繁华热闹的中等都市了。车驾抵达承德的当天晚上啊，各个王公大臣都在自己的炉棚前等着迎接皇帝大驾，满街是张灯结彩，暗酒香花供奉，烟花爆竹不绝于耳，非常的热闹。只是苦了这些护驾的御林军了，一刻也不得休息。安置康熙在烟波智爽斋住下，接着就得布防。随驾而行的张廷玉和马齐都兼领着领侍卫内大臣，里里外外照应，还要处置佟国维从北京转来的奏折，伺候了皇帝，伺候太子，还得关照各位从驾的王爷阿哥们住处的官房。饶是两个人好精神体格不错，哎，也累的人仰马翻了。但是康熙呢精神非常好，第二天啊就率领着从驾的王公大臣还有所有的皇子把这承德避暑山庄啊参观了一遍，第三天就下旨开始围猎。这热河围场啊设在莆田，紧邻万树园，地处山庄的东北角，在黑山之南，塞湖之北。这个地方林密草茂，山峻水阔，这里边放养了不计其数的野兽，什么虎豹豺狼、鹿熊狍子等等等等，那是应有尽有。因为康熙东巡奉天的时候曾经在这儿打过猎，所以张廷玉就给这儿起了个名字叫莆田，意思啊就是天子狩猎之田，从此这儿就成了皇家禁地。当康熙乘驼轿来到莆田的时候，早已等候在这儿的百余名蒙古汗王以及贝勒贝子们人人精神抖擞，个个摩拳擦掌，准备着今天在康熙皇上面前大出风头。却不料众人请过安之后啊，康熙却笑着对几个蒙古老王爷说，哈哈哈，你们几次陪朕狩猎，朕已经领教了你们的本事了，今天呢咱们要坐享其成，咱们吃酒作壁上观，看看朕的这几个儿子能耐如何，各王世子要是愿意下去玩玩自然也听便。这些王爷一听，感情皇上今天是要考教阿哥们， 赶紧约束自己的子弟啊，不能跟着瞎掺和，也不能去逞能，只随康熙在楼上作壁上观。康熙把阿哥们叫到近前，笑呵呵的说，哈哈，蒙古诸位王爷今儿都在，你们可不要给朕丢脸哦。这个禁院里头啊，有好多的野兽，哎，可都是没驯服过的啊。你们呢，一是要小心，二是要争先恐后。哈哈哈，你们都看见了，李德全捧着的那柄宝石雕花黄玉如意，哎，放出你们的手段，不分长幼高下，谁打的猎最多，这柄如意就赏给谁。众人一时兴奋起来了，因为这柄如意呀，颜色是近于明黄色，一向是乾清宫的镇殿之宝，那是顺治皇帝赏给康熙皇帝的，如今康熙皇帝又要拿它悬赏，这是不是有深刻的含义呢？坐在康熙身边的太子胤禛不由浑身一颤，变得有点神色不安了。老石胤娥两只眼睛直勾勾的盯着那柄玉如意，暗自扯了扯老九胤堂的衣襟。胤堂咬着牙暗自一笑，老十三胤祥呢用胳膊肘碰了碰老四胤禛，小声说，哎，四哥，你瞧大哥那德行，眼瞅着口水都要流出来了，三哥那样呢也是假惺惺的，看他没事人似的，其实啊手心里都捏出汗来了，哎，这一回咱们可得替太子爷争个脸面。胤禛却好像没听见他的话，瞟了一眼镇定自若的胤祀，往前跪了一步，磕了个头说，皇阿玛，这柄如意一向是乾清宫的镇殿之宝，用它做悬赏好像有点不大合适，再说了，人臣们谁也当不起这么厚的赏赐啊，求万岁爷另选一件吧，儿臣们一定努力巴结。哦，康熙好像根本就没想到这一层，略一迟疑，笑着说，哎呀，我们天家呀就是有这么多的忌讳，难不成咱们也学小家子赌金银财宝？这样吧，太子呢就不跟你们去争了，君臣分祭一名也就没什么妨碍了。说完手一摆，下令围猎开始。霎时间四面八方是号角齐鸣，数千名单不营军士分青红皂国四旗，从四面八方擂鼓鸣炮摇旗呐喊。这么一来，藏在茂林深处的那些个野兽们乍然一听，立刻乱成了一团，四处奔跑。康熙端着酒杯坐在箭楼上，冷冰冰的瞥了一眼太子胤禛，轻轻叹息一声，对身旁的科尔沁王笑着说，哈哈，君子不进庖厨，怕闻其哀嚎之声，等到吃肉的时候呢又讲究割不整食，这就是仁义。看来呀，人真乃世间第一无情之物啊。说着话，就见东边数十匹箭马，北边一百余骑冲杀过来了，狂躁的马在半人身的秋草间横冲直闯，掀起的枯草败叶在半空中盘旋飞舞。康熙定睛一看，哦，东边啊那是老十三胤祥，北边呢是老大胤氏，胤氏带着皇孙和门人亲兵们，一个个张弓搭箭，挥刀挺枪，杀得浑身都是血。这草丛间的野兽被这突如其来的大劫难吓昏了头，张慌四散，是四处乱窜，有的被砍得血肉模糊，有的滚在草丛间挣扎哀鸣。东北边呢是老九胤堂和老十胤娥两个人，这两个人分工合作，配合默契， 印娥像着了魔似的在前头赶杀，印堂呢在后边负责堵截收拾猎物。哎，这回啊他们俩还真动了心思了，砍翻一个就把这野兽耳朵割下来挂在马屁股上。不光是他们俩砍翻的，就包括老大印氏和老十三印祥砍倒在地的，好多也成了他们的囊中之物了。要不怎么说四处留心皆学问呢？这人呐，你不管干什么事儿都得用心，都得动脑子，一味的蛮干那不行。就说这回狩猎吧，按说老大印氏和老十三印祥出力最多，守的猎物呢那也是最多的，但是他们俩没动心思，只要砍翻那就算了事儿。这么一来倒叫老九老十捡了便宜了。康熙看着看着不由暗暗好笑，心说呵呵，老九老十这两个小子这回倒是蛮有章法的，只是西边胤禛还有老三胤祉一点动静都没有。胤祉啊这回是下定决心要网开一面，任凭野兽逃之夭夭他也不追也不杀。老四胤禛呢，因为他信佛也打定主意了，那是不杀生，所以他只带着红石红咒红利三个儿子还有狗坎儿和一帮家人牢牢地守住西北角，闯进他们圈子里的野兽一概生擒，逃走的呢那就听天由命绝不追杀。风卷残云一场围猎，风卷残云般的一场围猎，一直快天黑的时候才见了分晓了。通算下来老九印堂老十印娥那算是第一，老八印四第二，老大印氏和老十三印祥杀得精疲力尽，俩人平分秋色得了个并列第三，老四胤禛得的是最少了，但是呢却都是活物，他把这些个抓来的野兽串成串献上去了，唯独老三胤祉一无所获。康熙看了看他这些个儿子们和他们打的猎物，笑呵呵的说，哈哈，朕说过了，谁打的猎最多这柄如意就赏给谁，看来今天呢老十露脸了，婴儿过来，这柄如意赏给你了。说着话又转脸问老三，哎，胤禛啊，你为什么一无所获呢？胤禛苦笑了一声回答说，回父皇，尧帝捕猎网开一面，为生灵开一线生路，儿臣愿父皇为尧舜之君，不为皆泽而渔之举，为一柄如意与手足相争，儿臣不乐于如此。康熙听了含着笑点了点头，胤娥却没好气的白了他一眼，切，我可没这份善心，我只知道父皇说了，哎，谁打的猎多这如意啊就赏给谁，常帮九哥送我十只袍子，呵呵，所以啊一不留神咱占了个头名，阿妈这赏赐啊我是恭谢不辞了。说着咧着大嘴笑着就要去接那柄如意，却不料印祥突然把手一拦说，慢，师哥稍安勿躁，咱们今儿个狩猎凭的可是良心账，你敢大胆的喊一声说我是第一，哎，兄弟我就让你了。胤禛挑着眉头瞪了老十三一眼大叫一声，怎么着，说就说，我第一。切，怎么着，今儿你又要欺负我，又要摆大总管的谱，告诉你吧，这可不是户部。呸！这么一来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了，老八印四急忙过来拉偏架，哎哎 哎呦喂，这是何必呢？为这点子小事伤和气值吗？老十三呐，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今儿实地是有凭据的，你老十三就别跟着争了。康熙也笑着说：“哈哈，老十三呐，亏你平常说嘴，从小就舞枪弄棒的，读了那么多的兵书，可是你怎么就没明白呢？这打猎和打仗一样，得用心。”印祥咽了口唾沫，也不顾老三印纸杀鸡抹脖子的给他递眼色，瞪着脖子就给顶回来了。切，有什么呢？还不是我无知，我早知道和兄弟们会猎也得使心眼儿，我早知道谁偷得多谁得赏赐，儿子宁可学八哥歇着。这么一来，康熙一下子变了脸色。
怎么，老十三，你这是和朕说话吗？
给我跪下，张嘴！印祥气得脸色苍白，浑身乱颤，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泪水是夺眶而出。他想想这些日子受的窝囊气，今天打猎本来是自己出力最多，得的猎物也最多，只不过他没有偷鸡取巧那心思，他结果还落了一身不是。想着想着不觉悲不自胜，哽咽着说：“
阿玛，儿子横竖左右就是个多余的人，活着也没什么意思，就此辞别父皇了，您多多保重吧。”
说着苍啷啷抽出宝刀，猛然间横向了颈肩，吓得刘铁城、德楞泰一帮侍卫是一拥上前，死命的摁住了印祥，把他手中的刀给抢过来了。康熙气得脸色苍白，他不由分说一抬手，啪的一声就把这柄玉如意呀、扔地上摔了个粉碎。一场围猎乘兴而来，是扫兴而归。康熙皇上自然是回烟波治爽斋了，其他的王爷阿哥们是各回各的别墅。咱们单说老四胤禛和老十三胤祥，哥俩骑着马一块儿回狮子园。尽管老四胤禛自己也是一肚子的苦闷，但是他见老十三胤祥今儿狩猎累得精疲力尽的，出力最多还没落着好，此刻瞧他沮丧的那样子，简直有点痛不欲生了，赶紧打得起精神来劝说印祥。他在马上一边信佩游江一边说：“
哎，我说老十三，你别这么英雄气短好不好？要是像这些个小事儿都生气的话，那我呀早就被气死了啊。哎，你听我说啊，这我信佛，佛经体性之别为贪嗔痴。哎，你虽然不贪利，但是你却有点贪功啊，这三条毛病俱全，你怎么会不生烦恼呢？哎，不管怎么说，今儿好歹万岁爷把那如意给摔碎了，要是真的把这如意赏给老十，那你又该如何呢？
如何？我跟他拼了！瞧瞧瞧瞧瞧瞧，又来了不是？哎，我说呀，老十三，你如今也老大不小的了，这脾气也得改改，别动不动就着急上火了啊！
看来呀，你修行的还欠火候。我们虽然不是什么圣人，但是也得学会克制自己呀。凡事一点克制都没有，动不动就生气，动不动就发火，那怎么成啊？你瞧瞧人家张廷玉啊，他可是有句至理名言呐，叫做万言万当不如一默。你就是说一百句话说的全对，也不如一字不说。这叫什么？这叫功夫。用儒家的说法，这就是慎独功夫。不说别的啊，你就瞧瞧西朝这些个大臣们， 哪个能比得上他张廷玉的？
好家伙，他长篇大论引经据典的这么一番劝说，印祥开始的时候啊，只是默默的听着，后来不仅破颜一笑，哎呦我的四哥耶，这可真是虎狼屯于阶前，上谈因果报应，切，皇帝不急，太监找哪门子的急呀、啊、四哥，我在户部啊忙得昏天黑地的，这不又跑到刑部为他人做嫁衣裳，受尽了窝囊气，是一无所获，图他娘的什么，又落了个什么呢？不瞒你说，这些日子我他妈真的是想死啊。哎，对，就是你们佛经上说的那个涅槃，人死吹灯拔蜡，大彻大悟，一了百了。见印祥的精神好点了，印真倒沉闷起来了，他自己何尝不是满腔烦恼呢？只是他这个人比较深沉，能把持得住，不像印祥那么喜怒形于色罢了。思量了一会儿，印真突然问，哎，对了，老十三，你是十月初八的生日？印祥诧异的看了这位四哥一眼，哼，四哥，你怎么突然想起来问我生日了？再说我也不是十月初八的生日啊，我是25年十月初一生，哼，鬼过年我出生，最他妈不吉利的一天了。哎呦，可真是的，十三弟，你瞧，这阵子啊心绪不好。连你的生日也忘了，那也没给你好好过过生日。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也未必就是不吉利。哎，不过闲的时候啊，我也想到了，你如今老大不小的了，也该立个福晋了。上回啊，老五跟我说了一个，是费阳谷的侄女，我还特意的去瞧了瞧人家，我瞧着人倒是蛮不错的。飞扬谷呢也是个正经人家，哎，你要是愿意我就去给你说去。印祥低着头想了一会儿，四哥，你既然今儿说到这个话题了，那我正想跟你说呢，其实啊我已经相中了一个。什么？你自个儿相中了一个？真的？是满人还是汉人呢？汉人。那不行，四哥，情之所钟，何分满汉呢？他不光是个汉人，还是个越户的子弟呢。荒唐，那更不行了。印祥和印真几乎是同时勒住了马头，后边远远跟着的80名王府护卫也都急忙勒住了缰绳，不知他们兄弟之间突然出了什么事儿。